暑假的时候，我是从周四的查经放假了，但是我知道你们没有放假，我知道你们都还有每周在聚会，然后有姊妹们、弟兄们在你们当中有分享，蛮感谢神的。我觉得能够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见证，还有从神话里的得着彼此的勉励，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而且我知道每次大家在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得着，所以。虽然准备的人可能会有压力，但是呢，没关系，因为有些压力是好的压力，对不对？有坏的压力我们不要的，那是会让我们忧虑的。但我们不要坏的压力，给自己好的压力，为了能够见证主的，主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工作，然后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更认识，有更深的分享，这些都是好的。那盼望我们以后也许。多有这样的分享，让大家习惯以后就不要压力了。你知道，在家里面讲自己故事的时候没压力啊，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教会跟人家分享，怎么好像就变压力了？不是演讲嘛，对不对？那大家彼此越来越像家人的时候，就比较可以自然的表达出来了。OK，好，那么很高兴看到各位啊。我本来想说欢迎大家回到周四的查经，但是可能是你们欢迎我回到周四的聚会。呀 那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那这个我们这一季就是2021年到22年的这一季。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些复习。很快的做一些复习，让我们带回到我们，从去年秋天到今年，这个暑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查经，我们事实上把希伯来书前面的5章都查完了。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就请你翻到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想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开始培养一些我们查经的一些习惯，这种查经的习惯，就是我希望呢，我们比较有一些互动。那互动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说，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注重好像听别人讲、听别人教，但是这个是一个部分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互动也不只是讲到你们跟我之间，我们彼此一起读神的话的互动，并且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心灵与神的话互动。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与神给我们启示，神的话语，我们在进行交流。那这样子的互动，就让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就了解，不是只是在看一本书，我们是在与神对话，我们在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借着圣灵对我们自己的灵魂说话。但是，当我们在学圣经，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与他有应对。那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不是很明白，或者说我有一些想法，我有些感触。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提出来。那你们不需要怕打断我，那我会尽量适时的，我会停一下，然后我会问你们，给你们一点时间有回应。但是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直接就把你们的声音打开，那你们插进来了，我就可以停下来。这样我们彼此有互动。那我们这样子，重点和目的是为什么？是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读神的话，听神的声音，然后学习神借着他的话语所要教给我们所要祝福给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栽培，OK，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回复了这一季度的周四查经，就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我们读你的话我们想到希伯来书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有些是比较熟悉的，有些是非常生疏的，有些甚至还没读过，有些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经文内容，我们觉得深奥难懂，但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查经，我们在一起，祝我们虚心的向圣灵求教，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让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然后让我们明白浇灌滋润我们的心灵，然后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多经历你的爱，让我们学习信心的成长，让我们学习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美好。我们将今天下午今天早晨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呢今天是进入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一共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可以慢慢的读，今天不一定能够把这整章读完。那我就想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上一季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有一些我特别提出来说很值得我们能够去背的经文，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咀嚼的经文。那当然我相信不只有这三个，对你们来说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感触。神的话的美好就在这里，就是他的每一句话很多时候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有不一样的影响，在我们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属灵的光景不一样的属灵的道路上面，生活的道路上面，神的话都会对我们有起了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影响很有影响力的作用。那这几节经文呢，我就是稍微选择这几节经文，一直以来是对我也是很有影响的。第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读。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因为他降世为人，在这世上他同样受过试探，在这世上他同样受到因为试探而遭受到的苦。所以他因为不但是承受了，他是胜过了，所以他今天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将我们从试探当中和这种苦当中能够拯救出来。然后呢，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是神的话，就像是这个外科，就像是这个世界知名的外科医师手中的那把手术刀，它是有功效的，它是活泼的，它能够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思想当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有罪的、那些黑暗的、那些败坏的，能够把它刺入口开分。能够医治我们，神的话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辨明，所以让我们能够遵守照着神的心意，我们来过我们的全新的生活。这是神的话。然后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这一节我们很喜欢，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常常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者是个人祷告，或者是跟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敬拜他，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在他的面前不是一个审判者的宝座面前，我们不是来到他的面前受到他的控告和指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的主所做的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我们有罪，就算我们犯了罪，就算我们的生命生活在一个低谷时期、低潮时期，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不是那个严厉苛责审判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赐我们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他面前就能够得到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今天可能有一些是新加入我们的，所以一般一方面是复习，一方面也是让你第一次加入我们周四查经的，可以。虽然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可是我愿意让各位能够把希伯来书能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我们先从好像这个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鸟瞰，对不对？然后有这个虫瞰。鸟瞰就是我们从天空，好像我们说我们要见到这个树林，对不对？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所看的这整卷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书，它的中心思想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好了，那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鸟瞰的一个视野之后呢，然后我们去圣经里面的我们一章一节的，好好的去吸收去学习。那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学神的话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就不会出差错，就不会很多人就会有好像见树不见林，对不对？你就选择一个字，选择一个词，选择一节经文，然后就认为这就是圣经了。那你见树不见林，没有方向感。那有些人是见林不见树，有些人说就是圣经嘛，反正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我摆在那里，我知道它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到里面去。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咀嚼，仔细的去学习。那你见林不见树，那到底这个树林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事实上说好像有一点了解，事实上是完全对它不认识。所以呢，我们要对圣经的书卷，我们能够有一个稍微的概括的认识。那希伯来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一个地位。因为希伯来书，它在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和它的事迹，是最丰富的一本书。所以读希伯来书，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开始读圣经，可能我们喜欢读福音书，对不对？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事迹，讲到他的爱，讲到他的这个一生。那我们喜欢读，我们很多人也喜欢读《使徒行传》，因为像故事、像历史、像讲到圣灵怎么样子充满初代的教会，这些本来是犹太教的人怎么样子去跟随耶稣，然后有了一个崭新的对神的认识，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建立了神在这世上建造教会、建造圣徒的工作，所以我们喜欢读那。新约圣经里面有其他的书卷，像我们现在主日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前后书、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啊这些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不但让我们对神的爱和我们的救恩更深切的认识，可是里面讲到许许多多生活上面、行为上面的准则，好像给我们一个方向，好像给我们比较实际的能够去做到的一些信徒的生活。那但是呢，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第一个发觉的就是，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许许多多关于旧约的一些图画啊，或者是经文啊，或者是它的概念，我们因为不熟悉旧约，因为我们旧约多半比较不容易读，所以我们就觉得对希伯来书有一个陌生感。但是呢，我们如果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带领我们回到旧约去看旧约为什么也是神的启示，然后呢，为什么是神赐给我们人一个属灵道路的，也是一个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明确的一条道路和指标。也就是说，借着读希伯来书，让我们慢慢的能够不是回到，就是我们能够转头去看旧约，增加我们对旧约的认识。所以呢，同时，因为希伯来书是在新约里面，也就是说是在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后，神更清楚地将他对人的拯救和对人的爱，和他对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的这样的应许。更深刻的一个有能够有更深刻、更明确的启发，所以希伯来书读了以后，才会让我们更了解、明白旧约里面所有许许多多神的作为， 和神的话语，还有神的预言和神的应许是如何得到成就的。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听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以经解经，可能听过这个词，以经解经。什么叫做以经解经？以经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说读一句话，读一个词，读一个段落，甚至读一本书，然后我们就用很个人的主观的意见想法，或者听别人的意见想法，然后就去对圣经下定义。圣经是神的话，神会把他的话解释明白。所以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对不对？差不多公元前1300年，就3000多年前书写而成的。但是1300年前书写，但是神的启示是更早就已经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是在文字发明之前，他们这群属神的人是用口头上面把神的启示流传下来的。文字发明以后，圣经开始写了，一直到这个2000年前的第一世纪，这些使徒们把神借着圣灵启示给他们的话语，神的话书写下来。在这样的历史当中，在这样子著作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著作当中，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心意，借着旧约，借着新约，整本的，他是在什么？为他自己的心意，为他自己的要我们人所对他的认识做了注解。所以当我们渐渐的对圣经更认识的时候，当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时候，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圣经，我们首先去的地方不是解经书。那当然我们习惯性的是就去用看解经书，或我们有研经式的这个圣经，我们看，哎，这一段不清楚，我们就去看，哦，这个研经的圣经，他们上面有一些稍微的注释，我去看一下。但是好的注释书不是把这个注释书的编辑他的想法写进去，对不对？好的注释书是说这句话，这个经文应该是如此，因为怎么样？你稍微去看一下圣经其他的地方是怎么讲，这叫做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听起来很学术，但就是说，当你对一个人认识多的时候，他今天讲这一句话，你怎么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你对他人的认识嘛？你要想他过去说什么，对不对？我之前用过这个比喻，当你听到你的配偶说已经5点半了，那已经5点半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看了这个手表知道5点半吗？还是他的意思是说5点半了，我肚子饿了，还是说5点半了，我们今天约好晚上要去看电影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已经5点半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去了解他过去，他昨天讲5点半什么意思，上周讲5点半什么意思，他过去这20年讲5点半什么意思，那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一样的，所以神很恩待我们，他将他的心意连贯性的、一致性的、不断的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他的使徒，借着他在人类历史，借着他在过去的圣徒的生命当中，借着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一切的作为，他印证了他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呢，以经解经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把整本圣经读得越来越熟，越来越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希伯来书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不使我们惧怕，对不对？它本来是一个很难懂的书，所以我们尽量的避免读它，或者说读起来不明白。但是当我们了解它是一开始不明白，但是它是带领我们回去看整本圣经，回去看旧约，回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愿意来读它。好，那所以希伯来书的重点，基本上我们提到三个方面，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我们很喜爱它，也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读，因为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是，好像是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灯光啊的这个聚光点是摆在什么？主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主角是主耶稣基督。 然后他，所以因为主角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希伯来书我们就会发现，他带领我们认识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地位绝对是至尊的，而且是超越一切的，至尊的和超越一切的。这个我们记得在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看到了，对不对？他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主宰。那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所以他与神有同等的身份。然后就讲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是超过天使的。我们知道天使在能力，是不是在他们的存在，在他们的智慧，在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一切的事上，都是超越我们人类的。但天使不是神，但是天使我们知道是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权柄的。但是神的儿子比天使的身份和地位更高。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耶稣是超越摩西的。从人的观点来讲，摩西旧约里的这位摩西，他是神话语的传递者，不但是神所有神的诫命啊。这个十诫的颁布，所有旧约里面一切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一生要遵守的诫命，在神的面前，诫命是借着摩西所传出来的。摩西是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然后经历了各式各样神的恩典、各式各样神的神迹，而带领出埃及，对不对？过红海，然后呢？经过了这个旷野，然后最后能够准备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面。摩西在不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在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呢，耶稣却是超越过摩西的，因为摩西只是仆人。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样讲，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是忠心的仆人、伟大的仆人、有权柄的仆人、受人敬仰的仆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仆人，他不是在神的家中做仆人的，他是在神的家中做什么？儿子的，他是主人。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重点和主题就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在整卷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它占了一个很重要也很独特的地位，因为它让我们看见旧约与新约之间完全的连贯。也就是说，整本圣经神的话是完全的连贯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冲突，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矛盾。那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它也就让我们可以学习看见到，原来神对人的启示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什么叫做渐进式的启示？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了人，给了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环境。但是呢，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因为罪恶堕落了，离弃神，违背神，然后罪恶进入到人的心中和生活当中。但是神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几周前在讲台上说过，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对人的拯救，因为神爱人，他在爱当中创造我们，所以虽然我们犯了罪，他仍然在他的爱当中，他以他温柔的爱，对不对？以他忍耐、恒久忍耐的爱，他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救赎我们的管道，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时的人类并不明白啊，是不是？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也看得不明白。那甚至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受到神的祝福，神说你的后嗣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像海边的这个沙子一样，是数不清的。但是他不了解，但是神靠着应许让他生了一个以撒，是不是？那。这个是应许的孩子，就是 照着神的应许而得到亚伯拉罕他后裔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生命延续的一个拯救。那但是当时我们不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以为只是在亚伯拉罕他个人的身上。但是当然亚伯拉罕果然成为了犹太族的先祖，是不是？那之后然后神慢慢慢慢将他的心意启示，哦，以色列人犹太人成为了一个国一个族，然后神颁布了这个律法。但是这一切的律法为的是要让人看见神的公义和圣洁，而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反而在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行为道德观念与神的远离和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压抑和所带来的负面的带来伤害带来痛苦的后果。那所以神就在律法当中他就设立了什么，设立了祭司的这个职分，是为了能够让祭司借着动物牛羊或者是鸟的血，他们生命的死亡，使这个死亡能够代替神儿女的罪。那这个就是预表了神的拯救，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片面的片面的片面的。所以神的心意是一个渐进式的，对不对？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事实上是神将他对人的爱对人的拯救，他对于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要成就一切的美好，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启示，更清楚的一个展现，爱的展现是一个有行为的，是一个有牺牲的爱。那所以就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新约的福音书了，是不是？那新约里面的各样的书信就讲到了神对他的教会，也就是说神对教会的这教会的这个名字，希腊文是 Ecclesias， 对不对？ Ecclesias 我们记得它的意思就是属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属神儿女的聚集。所以属神的儿女的聚集是教会，教会的增长也就是福音的传扬，也就是信徒的建造，也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等候。这一切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渐渐的将神的这个心意将我们启示明白？然后当然到了怎么样，创这个启示录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所爱的主的 再次的降临，因为神的国度，神的这个对世人，神对他创造的一切的救赎就要得到完全的回归，回归到什么，神起初创造世人的那样的完美。这个是神心意渐进式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刚提到是有它的挑战性，但是你看很美的是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在旧约里面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旧约里面讲到的是新约的预表，这边 The old foretells the new right? The old testament foretells the new， 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因为所以旧约里面讲的都是预言，讲到的是启示，讲到的是方向，但是神的心意还没有完全的被我们明白。但是新约却是怎么样，新约是旧约的成就， right? 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old。 新约是旧约的成就，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里面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回去看旧约，因为我们发现啊，神的心意在这边向我们阐明了。那圣经很宝贵，也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今天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带着生命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切身关系的，而且神的话也不是只是在旧约时代对着这3000多年前的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一群族群在讲的话，也不是2000年前对着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各式各样的人种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所传扬的一些思想和信息，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话，这一切都是神对我们人的爱的启示， 所以今天这整卷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你我在读它的时候，圣灵都会借着神的话对你我说话，给我们有生命的方向，给我们有信心的基础，然后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神一切的应许，原来神一切的计划都在成就的当中，对不对？我们可以有一个宏观看人类的历史，可是我们就算不是用宏观，就算就是看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然后我们对他更加更加更加的认识。有，那所以呢，我们读希伯来书可以让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最后呢，希伯来书的重点除了讲到耶稣基督的至尊和超越，除了他让我们能够对新旧约的连贯和他的一致能够有更深刻的体会，然后能够看见神这个启示的渐进，第三呢，就是讲到希伯来书他的中心的思想是信心。可是要记得这个信心啊，在圣经里面，或者说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信心的这个主题上面，信心不是一个概念，信心也不是只是一个对事情的看法或想法，信心一定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我们现在大家，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坐着在查经，对不对？我们坐着在查经。你今天把椅子拉上来的时候，你坐下去，你为什么坐下去？那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你坐下去的时候你会摔倒。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坐过那个坏掉的椅子的经历，对不对？你有没有坐下来过，结果那个椅子歪了，或者是一个脚断了，或者你坐下去的时候没注意，所以没坐稳，坐到边了，然后就摔下去？有。那如果我们说你为什么能够坐到椅子上，那你说因为我对他有信心吗？事实上就是如此。你如果对你的椅子没信心，你不敢坐。你有没有坐过两只脚或一只脚的椅子？你要坐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你还要靠你自己的两只腿在那边平衡，你才坐得下去，因为你对他没信心。你如果说有信心，你就敢去做，你做了以后才表现你有信心，做不下去就没有信心。所以信心，弟兄姐妹，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属神儿女的这个信心，基督徒所谓的信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好像说这个所谓的信心就是我信的神，我信有神，我看不见神，可是我信有神，不是这么简单。但是虽不是这么抽象，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但是它是什么？它是要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展现出来的，做出来的，看得见的，是不是？你对椅子有信心，你坐下去才代表有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信靠，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信心的礼物，并且当我们得到了这个信心后，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信心，它是一个神赐给我们不是不会变的信心，是一个能够成长，是一个能够茁壮，是可以长得更茂盛，是可以像根一样扎下去， 是扎得更深的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当它的根扎得更深，当这个信心长得成长得越更盛更茂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带着力量的，有信心才有力量，没有信心是没有力量的，这是完全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所能够带给我们。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六章。好，那我们开始读第六章之前，你们有没有对我们刚所做的一些反顾、回顾、复习，有没有一些有没有问题，或者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没有，那我们就继续。那我们就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我放在荧幕上面的是和合本，我们现在一般用的。然后左边、右边是新译本。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几年前我就跟各位介绍过新译本。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新译本可能，我会渐渐的朝着用更多的新译本的方向。那我就大略的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和合本是一本很好的中文翻译圣经，很有权威性的。但是它是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所翻译出来的一本中文圣经，很好的。但20世纪初的圣经的翻译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呢？就是它的翻译依据最多的是英文的所谓的钦定本，钦定本。那么，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当中，因为是依据钦定本，并且它著作的时日，就是说它著作，不是说著作翻译完成的时日，是在这个死海古卷被发掘之前。死海古卷是什么呢？死海的古卷就是当时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40多年，1950年那个时候，他们在死海的有人牧羊人在死海的洞穴里面发现了在这个瓮里面封存的很好的手抄本，手抄本就是因为他们2000年前的文化，他们的书，他们所写的文字，就是写在这个草纸上面，而不是草纸，用草稻草做的纸上面。但是因为它是封存的，所以呢，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圣经的原文就追溯到了，好像是这个公元前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那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信没有印刷。不是，这个文字没有印刷的发明，所以都是用手来抄写的。那因为时日久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当他们在抄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么的仔细、这么的小心，会有一些出入。所以死海的这些古卷，它很大的价值就是它让我们能够看见，哎，后来300、400年之后的这些手抄的原稿是哪一些是更能够抓到。当时起初，使徒他所写下来的文字，也就是受圣灵感动的那个原稿，到底是什么样的写法？是不是？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的翻译是在80年代完成的。那80年代他们就不但是参考了当时最好的英文翻译，他们当时我这个。华人的圣经学者这个研究也到了一定的地步，所以呢，可以去看原文，可以有死海古卷的这个帮助，能够达到对圣经的话语和神的心意更准确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新译本有它在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强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新译本在80年代完成，是不是？和合本是在20世纪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在1919年完成的，新旧约完成的。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读和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文言，然后好像用的一些字和词是跟我们所谓的现代人感觉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那新译本就白话多了。那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和合本、新译本一起看，甚至我会开始鼓励出信的弟兄姐妹们，直接就有机会的话买一本新译本来看。OK？那今天为什么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新译本？因为我们今天在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和合本跟新译本，我们一起来看。OK？好 哪个位替我们读？我们这样子分段来看，我们先从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有没有哪位姊妹，你们愿意带着我们一起读？我们每个人都一起读神的话，但是我们请哪一位，你可以开口带着我们读好吗？
我来念好了，都没有人回应。
谢谢。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到第三节。
这个左边是新译本是吧？
左边是和合本。
信靠神就没有了。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好，谢谢。
圣经。好了吗？
嗯哼，好，谢谢。OK， 好，你们有看到我在左边写和合本和右边新译本，看得见吗？
Chinese New Version， 右边是新译本。
对，我说我现在写在荧幕上面，你们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还是看不见？
看得见。
我看得见，好，谢谢。Yeah. OK，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有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所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到他之前讲什么，因为所以是一个结论的开头，是不是？所以这就连到我们四个月前，不止四个月前，对不对？我们在读第五节最后的时候在讲什么？第五节最后讲到什么呢？第四节、第五节已经开始讲到信心了，讲到信徒的信心，对不对？信心的重要性，我们信的是什么？然后当我们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以后，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信心从我们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然后呢，然后推动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从思想观念变到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个理念。然后呢，进而呈现出的是我们生活的行为。那他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希伯来的作者在第五章最后他就提到什么，他就第十二节他就说什么，他说你们啊，这些信徒们，你们在这个属灵的成长的学习上面，你们应该已经能够做老师了，本该做师父，但是呢，却发现你们还是得有人将圣言小学，也就是圣经最基础、属灵最基础的概念，那要教给你们。所以你们变成了那些只能够吃奶，但是不能吃干粮的人，对不对？就是说你们还是婴孩，你们还没成长，你们只能吃奶的，所以那第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但是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因为呢，这样的信徒因为成熟了，因为他们有了经历了，因为他们健壮了，所以呢，他们的心心窍就习练的通达，他们就能够分辨好歹。我讲过这个分辨好歹，就是他们能够开始对是非、对善恶、对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对不合神心意、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邪恶的，他们就能够分辨了。有了能够分辨的心，有了能够分辨的心。那所以他就说，他就讲到了信徒的这个他就讲到信徒信心生命的成长。他事实上做了一个指责，对不对？他说你们是信不错，可是你们信心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你们的信心还只是停留在那边只能听， 而且是听很简单的，很浅显易懂的。养分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点，不能够让你能够成长成熟的。那所以他就开始在这样做的指责，对不对？他说，但是你们要能够长大成人呢，你们要能够长大成人，你们要开始能够吃干粮，然后你们才能够开始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撒旦的。那所以那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所以他就连接下来，他就说，所以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要成长，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所以他就说，我们属神的儿女应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这个，所以我们就这个，你说什么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们看了右边新译本，他就说我们要离开什么基督初步的道理，对不对？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成长。那这个就很清楚的指出了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啊碰到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有人带领我们进了教会，或者是我们因为听了福音，我们接受主，觉得很好，我们进了教会。可是呢，我们就觉得进了教会，或者是接受了耶稣，或甚至是受了洗，我们就好像已经达标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过我们的生活，就照着我们过去方式生活，然后就等吧，等到我们进天堂的那一天。这个今天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现象。那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没有在其他方面的带领，就是说你进入教会好，那我们就开始做活动嘛，我们就开始做服事，开始清洁打扫，然后开始煮饭，开始吃饭，对不对？开始摆设桌椅，开始摆设聚会，开始让孩子进来，然后要有人带，有人看，那就变成活动，就很多的活动，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去做去忙，但是什么都还是只是了解一个很初步的一个道理而已。但是神的话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初步的道理。这个离开不是分开，这个离开是要往前进，对不对？所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这个初步，这个最基础的认识，我们要晋升，我们要往前走。所以你看，竭力，和合本说竭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哇，什么叫做进入完全的地步？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说，哦，那是不是就表示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完全？主耶稣基督的完全是神的完全啊，你我可以像神吗？我们不能像神。但是我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但是你看这个完全，弟兄姐妹，这个要像神一样的完全的目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成长，这是一个成熟。这不是说今天你我一脱胎换骨，我们就像耶稣一样，然后就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他说竭力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的这个描述啊，新译本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要努力的进入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离开初步的道理，然后我们要开始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建造，我们有一个起初的信心，我们爱我们的人，关心我们的人，带领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到了教会里面听了福音，信了主，觉得这是最美好的，然后我们接受了主，我们受了洗，然后呢，是因为我们对基督这个最起初最基础的道理有了一个认识，有了一个回应，有了一个珍惜。但是弟兄姐妹，这只是开始而已，这只是开始而已。你要去吃一个好的这个海鲜大餐也好，牛排大餐也好，它最开始给你的一点点的那个让你什么 把你的食欲增进的那个叫头台，对不对？那个 appetizer， 那只是 appetizer， 你不要吃了那个就高兴了，主食还没来呢。神的恩典的丰富和他在我们信心成长上面经历他的各式各样属灵、属肉体、属物质上面的供应，是超乎我们能够所想所求的。但是我们要在信心上面成长，我们才能够经历。所以这边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对不对？不要只停留在我们起初 对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基本的认识而已。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进入到那完全，就是所谓的完全，就是神在你我身上的这个一个期盼，就是我们成长成熟。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何等荣耀的身份，但神对我们有期盼，就像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期盼一样。我们要带领着他们从生出来到幼小幼儿成长，我们不但是供应他们的饮食，我们对他们的求学，我们对他们的知识，我们对他的人格，我们对他们的恋爱，我们对他们的家庭，我们都有一个期望，那我们都有一个方向，好的期望，好的方向，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不会有一个父母很高兴看到一个35岁的孩子还像那5岁的孩子一样坐在家里等着你去喂他吃饭，那样的孩子讨人厌，对不对？你今天你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孩子在家里面，就像那3岁5岁的孩子靠着你吃靠着你喝，不会自己穿衣服，哎，你帮他穿帮他选，饭来张口茶来伸手，那你说他是很可爱的孩子吗？不可爱。所以神对我们的期盼，弟兄姐妹，是要我们成长和成熟，因为一个生命就是要成长成熟的，对不对？我们看着那30-40岁的人，我们会孩子，我们会说，我不要你只经历35岁孩子的这个生活，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事情是可以让你经历的。当你开始学习能够负责任，当你可以学习自己有坚强有力的去经历、去创造、去建设你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价值，对不对？那这个是很下意识的，可能我们没有这样去想，可是弟兄姐妹转换过来说，你我就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你不管我们年岁多大，我们这边比较年稍微年轻一点的40多岁，稍微年纪大一点的，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对不对？那70-80岁。哎，可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孩子。可是弟兄姐妹，做孩子的意思不是我们都幼稚，做孩子的意思不是我们都不懂，做孩子的意思不是我们都是愚昧的，都是幼稚的，不是。做孩子的意思是神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他的期盼，而且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面前能够不断的成长和成熟，这个是做生孩子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你我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这美好的救恩的时候，是因为基础根基已经建立了，对不对？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是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钉死，这是他的工作完成了，奠定了我们信心的基础。我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爱我，他赐给了我一个生命的道路，这是基础。我认识了神，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生命的源头，他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万物、宇宙万物的主宰。弟兄姐妹，这个你我都知道，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信徒今天基督徒说啊，我对圣经不懂，没有关系，你圣经没读过一遍。你也没有去读过神学，可是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因为我的罪替我付了代价，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因为信靠他，我能够得到神从天上来赐给我的生命，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是基础，对不对？这是基础。但是基础之后呢，是什么？在上面建造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去立这个根基，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要建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块磐石上。但是当你根基立好了以后，弟兄姐妹，你我住的房子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住在房子里面，房子好，可是时日久了，10年、20年、30年过后，事情渐渐的什么，可能不是老了、旧了、坏了，或者甚至只是说啊，这个油漆的颜色或家具 的这个风格啊，不时尚，不舒服了啊，我要换。可是大家可以换啊，你可以换你的屋顶，你可以换你的窗户，你可以换你的窗帘，你可以换你的家具。你有没有听过人去换你的地基？ 你说今天我要 remodel，你听到人说我今天把我的地挖开了，我要重新放一块石那个水泥板，我要重新在我的屋子下面放一块这个基石，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你根基已经立好了，你要注重的是你上面所建造的，你建造的家庭，我们里面住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家具要换？为什么油漆颜色要换？为什么窗户窗帘屋顶要换？因为我们在上面建造一个为着什么？我们家庭为着有生命为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在做。可是根基立好了，如果根基有问题，那上面的所有一切的华丽或甚至一切的享受都是怎么样？都是短暂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我们不需要再去立那个根基，是因为根基已经立好了。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立好了根基，我们就能够信靠这个根基，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那这些根基是什么？我知道这一段读起来不容易，对不对？什么叫做这个根基？就是那懊悔、死刑，然后要信靠神啊。这个意思，这个我们看新闻就说，你不需要在那个懊悔致死的行为，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好像过去在旧约里面的这种，我犯罪了啊，我得罪了神，然后呢，我要需要做一些什么行为？我要去献祭，我要去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啊，这些动作、这些行为，使我是那个懊悔我的罪，这个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旧约时代是如此，新约时代事实上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以后，我们是因为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然后，并且神，你看神很有意思，记不记得这本书啊？是希伯来书，所以是最当初是写给什么？希伯来的信徒，也就是犹太的信徒。犹太的信徒，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到大，因为他们文化上面的带领，所以他们宗教的文化就是参与在他们生活的文化当中，所以在圣殿里面的献祭，为他们的罪的献祭是一个很自然的，也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公元70年的时候。保罗还没死的时候，初代的这些使徒都还没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的皇帝派大将军去把它铲平了。从那时候开始，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没圣殿了。从公元70年内，快2000年前，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从快2000年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后。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圣殿可以去献祭了，他们没有这个能够再去做懊悔致死的行为了。这个原本是他们的属灵、这个宗教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中心点，神把它移除了。神在他的神权当中，从借着罗马帝国、借着人类历史很自然的一种发展，而将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今天神的圣殿是建造在属神的儿女的聚集当中，神的身体就是他的殿。这个是多么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个神渐进式的启示，对不对？不要再回去做这些事情。你有一个基础，没错，你知道要你因为信靠神的信实，知道献祭。是你赎罪的唯一的管道，对不对？那因为是神的应许嘛，所以你去信靠神。可是这个是基础，今天你要在上面建造，因为你现在知道原来信靠神的意思是说看见神的供应。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给我们救恩了，我要信靠耶稣，然后我要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是一个能够翱翔在这世界当中，因为神拯救了我，神要使用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灿烂。让我的生命能够像光、像盐一样，让这世人能够认识神，让神的国度能够在这世上彰显，让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更加的更加的切慕主耶稣基督的快乐。我不是一直停留到我就是忏悔，然后借着行为赎罪， 啊，然后我就信靠神，我就靠这个，不是，有更多的成长。这里的洗礼不是敬礼，这里的洗礼讲到的是旧约里面，因为我们要想到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希伯来信徒的习惯，是在旧约的这些许多关于洁净的律法里面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洗礼，怎么样洗手，怎么样洗脚，怎么样洗身体，进圣殿之前你要洗几遍，他们在圣殿外面就有这些所谓的净池，是你要走楼梯下去，有一盘水，然后呢走下去，经过这个水，从另外一边楼梯上来，这个叫做他们的洗礼，各式各样的洗礼，不是不需要了解这个按手之礼。同样的，讲到的是旧约的按手之礼，死人的复活，为什么死人的复活是一个基础？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到底死人会不会复活，甚至在犹太人当时，你记得，在这个第一世纪里面，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分了两个大门派，一个是什么？叫做法利赛人，一个是叫做撒都该人，不是，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他们这两个大派，他们在他们的教义上面，其中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人死以后会被复活。OK， 我们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有看到保罗他借着这两派人的争执 ，OK， 他挑起他们之间的争执，使他自己能够脱身。那死人能不能复活？当然死人不能复活，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复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因为神的能力可以让人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信徒们可以复活，今天得救。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可以复活的，那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已经知道了，不需要在这上面再去有其他的争执或争论或去学习思想。永远的审判，这个我们知道了，这是我们的福音，对不对？罪所带来的是永恒的审判，永恒的审判，神的审判是罪的审判，是设立给撒旦魔鬼的。因为今天不认识神的人是生活在罪恶当中，他们的结局是跟撒旦魔鬼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罪。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不需要再去不断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研究它，因为这是很清楚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罪需要审判，罪的审判就是永恒的审判，这是灵魂的审判。也因此我们需要怎么样？不但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愿意献上作为神恩典神福音的出口，我们要去拯救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可能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亲人，可是接下来想我们的朋友，可能想到我们的邻舍，开始跟我们有泛泛之交的，可是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爱，当我们的爱像是神的爱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对我们不认识的，只要是人，只要是有灵魂的，只要是神所爱的，神的创造，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要去因着永恒审判的来临，罪恶的审判和他的恐怖可怕和他的无望，我们需要像今天的世人去做，我们借着信心能够带领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这就是要发展出去了。所以这边第三节他就说，神若许可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当然神是许可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我当我们在认识神，灵命在成熟，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成长成熟，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去不但是离开喝奶的阶段，我们要开始成长成熟，我们要去吃神话语的干粮，我们不要不断的回到那信心，对主耶稣基督，对神话语初步信心的那个基础而已，我们要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要去建造它，这是我们的心愿。那不但是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有这样一个追求神的心，然后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成长的要求，同样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对我们周遭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心。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重点不是讲你是不是做招待，你是不是去做关怀，你是不是去替人煮饭送饭，你是不是替人祷告，重点不是在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要去建造别人， 我们要带领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在信心上面，从基础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安慰，然后呢彼此的鼓励，然后携手同行，然后一起成长。我们要彼此带领，将我们从信心的基础上面，将初步的这个道理，我们要开始离开它，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往前行，我们要成长。那这个是我们服事的动机，弟兄姐妹，因为我要如此，所以我愿意 在教会里面，我愿意做招待。为什么？因为我盼望新来的人可以觉得受到欢迎。你知道做招待不一定要在主日你在教堂聚会的时候做招待，你当然那是一种招待的服事。我常说，我不是我常说，我过去曾经说过，当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为什么我过去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在网上 你借着这个直播的这个 chat， 你可以欢迎弟兄姐妹，那当然都是在虚拟的世界当中，是一个 virtual， 可是你知道至少有六七十八九十个人，我们一同在聚会啊。那所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我可以欢迎他们。为什么？这是我让招待他们，我愿意大家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是为了灵命上的增长，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像我们在聚会，像今天查经或者是团契或其他小组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人带动？就说，哎，那弟兄姐妹，我们把视频打开啊，大家彼此问候啊。为什么？这是一种招待的服事，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不招呼大家就不动。那有人就会说，哎，来，好高兴看到你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荧屏打开一下？哎呀，我蓬头垢面，没关系嘛，反正家里人大家不都蓬头垢面，无所谓了，反正也是经过荧幕而看到。那你带动了这个气氛，为的是什么？不是只是因为大家喜欢见面，是因为我们高兴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不论是我们祷告的聚会也好，读经的聚会也好，只是彼此的联络，彼此生命上面的交流。我们的目的都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方向感，我们在彼此的带领，怎么样，从信心的最基础，我们开始走进了信心成长的道路，是不是？那当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发现所有的服事都是如此。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当然现在不会有了， 很盼望我们哪时候又在一起吃饭，大锅饭很想念，对不对？那我们过去吃大锅饭啊， 我们教会，我想我们大多的人，我知道当中有些人可能没经历过，我们教会我们吃过20，我想有20来桌，我不知道有没有30桌的火锅在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服事，不是说服事 一种聚会，没见过这样场面，但是我们做了好几回。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坐在一起这个吃饭呢？只是为了吃饭吗？只是为了方便吗？可能有些人是认为是这样子，可是不是的，是因为弟兄姐妹愿意在一起，愿意彼此留在教会，对不对？当时是如此啊，我们愿意彼此更多一点的时间碰面。那当然要吃饭了，我们就借着吃饭的这个机会呢，我们就能够达到了彼此的连结，能够在私底下，或者是比较在这个一对一，或者是一个小组，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一个小群里，我们可以开始分享交流。那准备食物，在一起吃东西啊，准备收拾，这一切就变成服事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一个大家庭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我想我们，所以服事弟兄姐妹，事实上对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和对神的认识不是分开的，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Okay. 所以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沦于永远就是存留在什么基督初步的这个开端，我们信心对神的认识的道理的一个基础，停留在基础的地方，那就如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很快乐，他能够喂奶吸奶吃奶的时候，我们多么的兴奋。可是等到他15岁的时候，他还只是会躺在我的怀里喝奶吃奶的时候，我就会难过了。 他三十岁、五十岁坐在那边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躺在床上等我去照顾他。那除非他是有病的，不然的话他就是没用的。那我会难过，我们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比方说我们不是那样的孩子，我们不，当然我们有病，那我们求神医治。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病，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有一个方向是好的。是，不但是知识上面的吸收，不但是你我自己个人在读经祷告上面个人的操练，是与神的教会，与神的与神所爱的，并且我们应该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彼此的这个服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三节，我们下周从第四节开始，好不好？那最后，那关于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复习的部分，希伯来书的主旨大纲，还有我们刚所讲的这三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啊，如果你们有些人还不习惯或不好意思 发言，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问提问，或者是也可以像过去一样，你们如果有想要问我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直接跟我联络，不然的话你们发给 Gloria，Gloria 也会传给我，那这样我们彼此都能够有帮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好不好？ Gloria， 我们今天最后也还是有一点分组，能够有分享祷告时间吗？
我已经分了。
OK， 好。